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非常高兴的访问到这一位我相当崇拜的作者。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广播节目的开头非常常念他的文章，他就是商周集团的执行长郭逸琳。逸琳你好。
丹如好，学姐好。
是，原来你是台大经济系的。
是啊，当时呢为什么念台大经济系，一个是分数嘛，
对，
第二个我那时候很想变成郭婉容，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然后经济就是
请问你那个很想变成郭婉容，是他制造了那么多那个什么十三黑之后，还是之前？
不是之前，就是大家觉得哇很棒，有一个女性部长嘛，
对，
而且是经济部长，然后又其实她很有气质，
是。
那我很喜欢做这种经世济民的事，对啊，经济嘛，所以经世济民，然后就念了经济系。
但念了之后呢，其实念经济系台大商学院、法商学院是在一起的。我们看着经济系的人都觉得他们很伟大，因为我们在大一念经济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数学要很好，要挺困难的。我觉得经济比微积分其实难。
其实我觉得经济，念经济系对我帮助非常大。
你说，
因为经济里面有很多的理论架构模型，那其实它都是思考的。它都变成我后来在看，不管是看商业或者是看人性，其实很好的架构。
对，它就是一个理性模型。
对，
虽然你二十岁就学，我四十岁才学，但是我其实是迷上这个学科。那我的指导教授一直是那位经济学大师，就是吴和茂老师。
哦，太厉害了，赛局理论。
是是，所以就是。它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数学模型，但是在现实人生的理性决策上，或者是在判断上，你可以不必人云亦云，你可以说我觉得这样才对。
对，我觉得它让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说人性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其实都是理性的选择。
应该说看似不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是必然的选择。
对，
对不对？就好像那个得到经济学奖，有很多是心理学大师啊，他就像杂讯的那个也是，他在研究的就是，其实你那个不理性选择是人类本然应当，大多数之选择。
对，但是他就是用，比如说他会用无意曲线，会用效益曲线，
对，
去告诉你说，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像我跟我的小孩讲，因为他们念商嘛，那我就说，
多大了？
今年刚大学毕业。
哎呦，现在怎么旁边的人的小孩都好大，
我们还在早婚，
真棒，
早生。
我们现在还在忙国一，国一线上上课。我恭喜你啊，请继续说。
好，我就跟我小孩说，我说商都不用念，因为商的是 common sense， 但是经济你一定要给我念好。
我其实同意，是什么管理学领导力，
对，
靠不了你真的当主管，你再来看看也就可以，对不对？可是经济本身就是把你的思想把它组织起来，然后才得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决策的过程。所以我后来去申请那个
中欧
的博士班的时候，我念经济学嘛，我念那个，这题目你听了一定很好笑，
什么？
而且大家一定会感兴趣。你看，很少有一个人敢说宏观经济学题目你一定会感兴趣吧？我想要研究的是开发中国家的 GDP 跟房地产成长曲线的关系。
哇，
是不是
好宏观哦？
很好玩吧，
而且是开发中国家哈。
对啊，因为已开发当然也可以研究，那是另外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往下的曲线的问题，对不对？什么 GDP 到什么地步，又有什么样的变因，所以它的房地产不发展。不过现在看起来，疫情之后每个国家都发展呢，这也可以做一个题目。
对，而且疫情前跟疫情后房地产的趋势又不一样了。
对
对，
就有的连本来已经萧条的都发展了耶，妙吧？
所以你是对总体经济很有兴趣？
我只对，对，我对总体经济比较感兴趣，因为
跟投资有关吗？
对，我还是一个功利实用主义者。
你一直非常 practical， 对，
两边
都有。
对，你看我现在在写历史博士论文，我在研究清朝的某种东西，你就知道两边每个人可能都有两面性，而看你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不过我觉得你讲的这点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我们有出一本书叫做《经营者的养成笔记》
是
Uniqlo 那个刘景正写的， yeah, 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我有看那本书。
对，那你记不记得一句话？他说：“其实经营就是要跟矛盾斗争。”
对，
而且我看过，我访问那么多人，我觉得厉害的人都是有两面性，极端的两面。他如果可以驾驭的越好，其实那个人的成就格局会越高。嗯，那因为一般的人都只有一端。嗯，可是你看到两端，你看起来矛盾，可是就是因为他可以驾驭那个矛盾，
就是你要有感性面，你才能够会有一些创意出现，会考虑到变因嘛。那你要理性面，你才能归纳出原则。
没错，你要是完全感性，那你的东西其实未必大家可以听得懂。你要加入混搭啦，要混搭一下。
所以这也是庆幸说，为什么大学我念的是法商学院，念的是法律。我说如果我念的不是法律，虽然我当时念的真的很痛苦，而且那些东西真的跟我的人生灵魂没有任何的牵扯，你只是知道某些原则。可是如果我不念呢，一开始我就在文学院呢，就顺应我自己的浪漫个性呢，那我就会变成琼瑶小说的女主角，扒住一个男人说你可以咬我踢我，不，但是你不能不爱我。
哎、欸，对，所以你念法律刚好可以综合一点你感性的这个文学成分哈。
是，我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吧。嗯、那你进入商周是否也是上天安排呢？
我觉得应该是哎、欸，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很早就生了，28岁生，我就是生小孩
之后很早就有人要了不起。
我们是赶快找人把自己嫁掉。我生完我就离开工商时报，然后到商业周刊、
嗯、本来也是个记者就是了。
对啊，我一直都是我离开经济系以后我就去当记者。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去做银行的柜台啊，或者去耗子啊。
那个也不需要经济学。
对，所以我想做一点经世济民的事。嗯，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当记者。那记者我就是进工商时报嘛，就是要做有进入门槛的，
是
写商业新闻。
就商周用了你之后，那时候是在他的赔钱期还是在那个印钞票期、
哦、用了我之后啊就是大幅成长期了。
之前很惨吧、欸、对，之前金伟纯每天都在想
借钱
to be or not to be。 要不要关掉。
其实我很幸运，是真的是从他的低谷在往大幅成长的时候那时候进入的。嗯，其实我的早期就是一路
得到的训练和考验够多，而且比较没有一些，
而且你就会一直创纪录，
对，
就一直哇，这个题材又对了，这个题材又对，一直创指数新高。
万一真的不行的话，不是你的题材不对，是整个刊物不对，你也没办法，对不对？
对，嗯，我觉得其实哈，很多事情是也是时事，那个时候就是台湾整个中产阶级在起飞嘛，嗯，然后整个台湾的外贸整个起来开放，所以有非常多的机会，也有非常多的故事。那台湾人就开始每个人就变成经济动物啊，努力的想做生意，努力的想赚钱。那商周就是在那个时候把一些很艰涩的商管的知识，把它用故事去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看到一个原理，就是商周的起飞期哈。刚好就是报纸副刊的往下掉的期间，不然大家就只要看软性的东西、嗯、对不对？嗯，不要看什么战场实用法则啊。
对，嗯，因为要真的开始做生意变经济动物，不能满足于太浅的资讯，他要开始要有深度的知识，可以真的帮助他做生意成功或者在职场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商周就是整个一直起飞。
如果我问你说你在你那个时候就是起飞起，你做过你自己觉得最厉害的报道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
其实我最喜欢的报道是我那个时候商周一直都在做商业报道，可是那时候呢我提出来，而且就开展商周另外一个新的样貌，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嗯，好，那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开始做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的这个弱势的议题。所以第一年做贫富差距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去描述就是一个等缝里长大的小孩，一个女孩，那她很想去上幼稚园，可是她阿嬷说你要等到凤梨收成卖了钱你才可以去上幼稚园，所以
他
就天天蹲在凤梨田旁边问凤梨什么时候会长大。
天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第一年做这个，第二年就做隔代教养，第三年是做移工的小孩。嗯，对，就一系列的开始做这个。那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在报道赢者圈的故事，但是呢我觉得 台湾一定要开始把资源往赢者圈外，眼光要往那边移。嗯，对，所以我就最喜欢这个报道。
是，我其实觉得商周我也很喜欢，其实因为是说你看我比较喜欢宏观经济学，但是事实上我比较想看的刊物是你就一些实际的经济面做个体的分析，或者至少你要有一些人性面的内涵，而不是你每天跟我在唱未来或唱高调，对不对？商周还蛮对，商周还蛮就专注在当下的某些问题。
嗯，你的观察其实也谢谢你哈，一直长期有关注我们哈。确实，因为我们也很务实，
对，
我们就希望要对人们有帮助，而且要实质的帮助。
而且我看到哦，就是是不是你当这个商周的执行长之后，你们也做了一些多元化的尝试，因为无论如何，我讲这句话大家会不高兴，但这是事实。任何实体的平台，事实上，不管你卖多少、印多少，
对，
老实说都不太就入不敷出。你要做多元化的尝试，否则任何的就是实体的书籍或刊物，它的曲线是必然长期往下的嘛？
对。这个一定是哈，而且这也是我接执行长其实最大的任务。嗯，啊，就是在其实整个世界都是数位化的世界，那到底媒体要怎么找出自己对的路？
你做了什么？哦，我看你做的事好像挺多的。
我觉得我现在在做一个实验，那这是提出跟所有的媒体都不一样的主张。所有的媒体都认为它还是媒体，它只是把媒体的内容搬到数位上，然后让它体验变好，就觉得说那我是数位媒体。
你说出了现在很多媒体实体媒体的很大问题，还有线下公司想要变线上的巨大问题。
对，它不能只是说把内容放上去，那这样其实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所以过去的时代 Web 1.0 它就只是搬上去单向，那其实现在已经都快要到 Web 3.0 了。它强调的是要互动，
是，
所以我现在做的不是只是把我的杂志搬上数位，我是在上面建社群。所以你看我们台大 EMBA 也有一个共学圈，
是，
所以他上我的这个共学圈里面，他是
怎么办？我好像不在里面。
对啊，淡如姐我来邀请你加入。
你可以拿我，但不要叫我去演讲行吗？
不用演讲，只要加入就好。
我只是想要旁听一些课程。
对，其实那个就是说以商周的内容为本，可是我很重要是把社群加在里面，大家可以就这个内容去互动讨论分享 follow 追踪，所以它会有一个内容加上社群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才是新的商周。
你们自己办了一个商学院吗？那个是你、
没有，其实是我们前任执行长在王文静任内他成立的。那我是
又把它发扬光大、往上推。
对，我们其实继续推，而且推得很大，而且我们是强调说这个其实我们跟 EMBA 真的很像，
是
啊，那只是
很多大家都好像都在上课啊，对不对？就他可以在线上上课，然后互相也认识，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线下课居多，线上课还没那么多。在线上上课的那个是共学圈，还有我们有做一个百大直播，就是从疫情以来做了。
你们有多少个职员？因为我知道加入了大概就是从中小企业到上市公司老板都有。
我们那个学院基本上是主要是收老板，我们叫 CEO 学院，
对，
所以现在差不多已经1000多个都是 CEO。那我们那个要进入的门槛是比 EMB 还严格，
比如说，
他就是一定要5亿以上，然后一定要是 CEO 董事长，好，没有副手，
是，
所以才能够加入这个学院，对。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很好笑，前不久我们有帮商周那个大概半年前有帮商周推实体杂志和线上杂志，
对，
然后商周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特惠，然后我们好像就多卖出了到底几个我忘记了，1500份左右吧，
是不是有2000份、
啊、有 I don't know，
反正很厉害。
你要看结果呢，其实只有3-4天的时间，当然这也是商周的那个同事的也在努力啦哈。 那当然中间有个故事是我跟他说怎样电脑当掉不准睡叫那个工程师在旁边等着，我们公司都没睡你们睡什么，反正我对别人的公司反正又不会被告，这是比较大方的。好，这笑话先不要讲，无论如何成果很好。然后我就告诉我其中一个我们跟电商跟我们合作的老板，后来我发现他们每个都是你们的学员，
哦，对，我们现在学员到处都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能够推出这个一两千份的杂志订阅额在这么短时间内真了不起，因为他说我自己想一想我们到底有谁还需要订商周，因为每个人都有了呀但可见那一些人是他可能不是这些五亿的老板或一亿的老板，但是他真心想要学一些商学院知识或了解台湾以及世界的经济的状况，对不对？
其实这样的人我觉得非常多。
对
对，那因为我自己亲眼在这23年里面哈，我看过太多人从小职员一路上看着商周，后来变总经理，变成更高格局，甚至有人是到了跨国企业去当了 COO， 到破罩的公司，所以我自己知道说。其实商周它传递的这个东西，它是透过人的故事，
是
它不是只是讲硬邦邦的东西，
是
那这个对人产生的这个力量其实是更大的。
而且有些人的故事，就是每一个人奋斗故事都是蛮感人的，
对，
都自有他一番那个沉潜或挫折
是
在。那我发现所有的电商，我的电商的所有客户全部都是商周的学员，就是你们那些五亿老板。
我们甚至有一个班几乎都是电商班，
对，就是可能都是你们电商班学员，他们就一个介绍一个，而且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他们也会告诉我啊，台湾电商就这些啊，
对，
啊，我们都在念商周，
对，
对不对？互相研究，然后互相如何把产品，推销出去。有时候光靠实务哦，我就跟你讲，没有人教你，没有一些系统化理论学习，光靠做中学新班呢，
还是要有一套有效率的方法来学习是比较快的啦，不然土法炼钢实在是太辛苦了。
是，就是需要有一些。大家在共体时间，然后看谁，找到出口，他就会帮别人去那边，让他去看到，这里也有光。我觉得这倒是这个群体，你们那个群体里面很好的互动，就不是说像以前一样，我们基本也是在做闲聊，我客户都不爱好你知，对不对？
我刚刚今麦趋势很不一样，现在这一代的生意人啊，越来越多人，他们是秉持着哈开放分享的心情，
因为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共享制的，
对，而且你越分享，你其实。获得的越多，所以这是我觉得在商周所有的，因为我现在推的就是我要打造的是一个共学的社群跟平台，
是，
所以我们里面就是这样的社群跟心情，然后我们的知识人脉资源都是在里面互相串通的，
所以我基本上觉得你们做的蛮成功的，虽然在实体杂志的确它是那条线啊，就是没办法，
那个无法阻止的下滑，
就跟我们那个出版界的书一样，
对，對，
所以我也不太关心书到底卖几本啊，因为你关心也没用嘛，差额很小，
其实书现在只是名片啊，
是，很多人出书也是这样哈，但出书这件事变得容易的，
对，
对不对？
对，
可是无论如何啦。就是知识有它的价值，它只是在找不同的展现方式，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人他吸收知识他的场景跟他要的 feel 其实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如何在消费者他的接触点上可以让他很容易的就吸收这些知识，但是一些像我自己我还是喜欢说实在的，虽然我做了很多共学圈或者数位产品 solution，但是像我自己还是很喜欢书本的感觉。
不是啊，不过我们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
对，我们是那个年代，翻阅的那个仪式感，而且其实用纸本看齁，其实我觉得对于脑筋的思绪啊，它可以有比较好的停顿跟整理，我自己这样认为啦。对，
我也不能说这就跟我们觉得。吃卤肉饭很香一样可是这每个人的喜欢的方法跟他的成长模式，
是，
因为你会看见优点，那其实有很多东西跟记忆有关系， 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以这个商周啊，你们去年有排行榜的书嘛？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反正疫情现在大家关在家，可以看一下哦。然后我们很功利的讲到，你看一下学些东西，对你的人生说不定有帮助。事实上，很多人是看商周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以前念台大 EMBA， 因为我以前没有任何商业基础，之前呢那个生意也都做假的，为什么就？所谓做假的，就是你一定要开个公司哈，来那个收入跟报账嘛，所以没有真正的在运营。我是真的念完 EMBA 才运营。当时对我最有帮助的就是商周，因为他讲的语言比教授容易听得懂多了。
是，我想跟大家介绍哈，确实我认识非常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最近疫情期间。啊，关在家里，然后不能应酬，然后也不能出国，所以其实大家开始很认真的在读书，所以我想介绍几本哈，我自己也觉得很棒的书，跟大家分享。第一本呢，其实是连巴菲特都要看的书，而且巴菲特说他看了两遍，那这个呢，其实他在国外很有名。那其实这一本书在上周引进以后，也就是我们最畅销的一本书哈，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
是。
那他是这个 Howard Marks， 也就是橡树资本的创办人哈，霍华·马克思他写的。那 Howard Marks 他最有名的，除了说他其实也是跟股神齐名的以外哈，然后他的投资报酬率其实非常的高。其实他最有名的概念是他的第二层思考。他很强调，其实很多人的思考都很浅层。那你如何在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做膝盖式的反应？你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去想别人没想到的事，而且要提出跟别人不同的见解。他把这个叫做第二层思考。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哈，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告诉你一些投资的周期啦，然后如何不要受情绪影响。所以其实这本书哈，在台湾目前他本来就已经很畅销了，只是如果还没有念过的朋友们，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读这一本《投资最重要的书》。是，
就是股神巴菲特也读了两遍。
对，
不过你也可以知道，霍华·马克思这位先生年纪也应该不小了。我其实觉得，我看现在很多投资的书哦，我都觉得，如果你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你来教大家怎么投资，事实上都是错的。你也不过是就是捡到一时便宜的，
很多
幸运的小虫。
对，就我们管理学常讲的啦，机会财。那这些大师啊，其实他都已经经过非常多个 cycle 了。那所以呢，这个你知道，这个霍华马克思他写的投资备忘录，是巴菲特说只要信箱一递过来，他马上会打开来看的这本书。
因为他们路数比较相近嘛。
对，因为他也是比较长线投资的。
其实历史证明，做短线哈东西。
真的
都是很难收尸的啦。
他坐在那计程车司机哈，他开着 Benz，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你为什么来开？”他说：“因为我股票投资失利。”他说他已经赔了几千万。
所以最近这个起伏时期，我就说你们真的不要很开心的进去摊平，看跌一千点就摊平，因为我看最近的世界大事，你有的等。
真的，
真的。
所以真的哈，要我觉得这些投资的经典啊，其实还是很值得大家反复的去阅读。那另外我想要提另外一本哈，也是投资大师，但是呢路数不太一样哈，它是叫做 Ray Dalio。如果各位有看过的话，它是这个桥水 Bridge 桥水基金，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避险基金哦。
是。
那它的创办人叫 Ray Dalio， 其实这个是金融界每个人人手必读的一本书哈。它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发他的第一本书叫做《Principle》原则。那原则其实是 Amazon 还有这个《纽约时报》畅销冠军排行榜。那今年他出的第二本书哈，第二本书其实就是淡如你喜欢的总体观。他其实是看了人类的历史，然后呢，他自己已经做了宏观投资做了50年。那他这一次来讲说，他们这个桥水基金对总体世界趋势世界秩序的大预测，几个 cycle 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呢这个书哈，
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
对，
果然现在很变化哦，
非常。而且他的观点说实在非常的非主流。现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啊，我们编辑看了说哇他的观点好特立独行。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好美国，看衰中国，可是他竟然是相反， 他认为其实美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然后中国才正要整个未来会长线的看好。
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看法。
哇，那你跟大师是一样的看法。
就是我是大师旁边那只小虫，因为我永远相信发展中国家，我觉得不是哪个国家，这是经济学，就是用数字可以看出来的事情。
那这个大师呢，就是其实他是用演算法，因为他们公司很厉害哈。这个人的他跟巴菲特他们不太一样，他是做演算法的，好，所以他们公司连你们对事情的决策，他都用一个 APP， 然后统计每个人的得票数，然后他们公司
统计学，然后看那个短期趋势、长期趋势那条线会到哪里，对不对？
对，对，他完全就是用数学的方法哈。那所以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你有看过他的原则吗？很好看，很好看。他把他这一辈子，
所以他不是拍脑袋告诉你说我给他讲安内了，而且我度。我也经验的是安内，他不是这样，他是要告诉你说，我这是用理性
大数据，他用大
数据算出来的。
对，他连在公司里面要听谁的，不听谁的，他们公司都会把你记录哦，说这个人讲的话哈，他通常正确率多少，然后失败率多少，
有些人就不要听。
对，然后因公司哦，你去访问他，他公司每一公司就装一个监视器。他就要录，他们公司是讲究透明，你知道在演算法的公司就讲面透明开放，好啊，那个就是要录下来你这个时候的记录，你讲了什么话，那后来导致什么结果，他要验证你的正确率，这样
蛮可怕的一间公司，每个人都被福尔摩斯观察着，
真的，
福尔摩斯也是一种演算啊，
没错，所以他连你的情绪啊什么，他都会在 APP 里面有记录哈，所以这是一家。其实 Ray Dalio 他的
这是一家非常希特勒的公司
但是人家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避险基金，
所以
你也要看一下这一派的人他怎么去干世界趋势的，
他在用非常谨慎的理性的态度在对待一个风险很高的领域，
对，因为其实避险他们在管理还有他们获利就是从风险里面得到获利，
是，
所以他必须要很清楚到底风险是要怎么去衡量，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路数也很值得大家在疫情里面好好的研究。然后呢，第三本也是跟投资有关，这个就大家很熟的施生辉施霸了哈，他讲的就是过去他最有名的就是说你只买一只股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胜过你领18%，
这对啊，因为0056算起来历年的报酬率哦，只要长期算就是相当不错了。18%是一个夸张词，我后来帮他算过，但是呢，他那个18%是还要算入高档跟低档的出入嘛，但是事实上你要9%也不是很难啊。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施生辉先生他已经出了14本书，那所以这一本他新出的哈，叫做 ETF 的实战周记啊，他其实是更从心理学的层面去，你看他的副标很有趣啊，他是说这个乐活大叔他给你的52个叮咛，那我想最近这个股市上冲下洗啊，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一本书哦，去检验一下自己的心情，还有投资的这个 mindset 是不是应该要重新 reset 一下。
其实他书我都很认真的看过了，他为了这本书还自己去买了台积电，不然他个人是不买个股的，为了要做实验，每周一个实验，
对，所以他其实是用投资行为学的概念哈，自己做实验，然后把心得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是把理论跟实务其实是并成的，应该很轻松就可以入口。
施生辉的书很容易看，
对，
就饭炒蛋，蛋炒饭，可是他也是不断的告诉你一个跟巴菲特很接近的某种原理，
没错，其实全世界的概念也不过就几个嘛，
是，
但我们就是要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反复的去提醒你，
不然你都知道啊，但你从来没做到，
对，
对不 对又进去当那个风险中飞蛾扑火的小虫，
对，所以其实人性大家也都知道嘛，就是你克服两个就好了，贪心跟恐惧，不就这样，
是，
问题是为什么都做不到，
对，
所以其实这种常常温故知新的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个道理的时候，我觉得也都会帮助我们蛮多的。
你们的去年的畅销书20本里面哦，我还读过这个，比如说为什么你的退休金只有别人的一半？
哎，
那这也是我的朋友却又上老师他所写的
哈。是，
那这里面也都是至理名言，还有穷查理的普通常识。虽然那本真的挺厚的，不过我也有努力的看。一个现年98岁的老先生，你看他永远很幽默、很祥和，然后他又赚得到钱，这不容易吧？
而且你看，要在巴菲特旁边那么久，他们两个啊，创办人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真了不起。而且现在每天都在嘲笑说，你看他比我老，还有跟钱好好的相处啦，也就是其实副标就是很受欢迎。幸福的关键就是找到金钱与人生的平衡点，不是吗？尤其。这点对于一些不想理财的人而言哦，你应该把它直接写在你们家的书桌旁边，不然这样你就会睡得着。其实果然啊，其实身为一个很平凡的人，你自己的金钱跟你的人生平衡点找好的话，你才不会慌张在任何的时代。
对，尤其在最近真的很乱，市场变得很快的时候，
是，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复习一下这些经典的概念。
还有一位常上我们 podcast 的，这是彭建文啊，他在讲台积电教他的高效工作法。其实我是从他的书中了解台积电的，因为台积电的 package 也很厉害，跟你所说的那个桥水
啊
也差不多了啦，他们就是有他的一套
对，
然后才不断的在公司的组织之中还有在他们的产品之中去找出一个突破的方法，然后让这个能够往前冲的人呢在一个轨道内前冲，不能往前冲的人也基本上符合一个轨道，
要在平均值以上。
是是，
所以彭建文写的这一本我非常喜欢他的标题啊，叫做思维的良率。
是
啊，你过去都说晶圆厂的良率，什么东西的良率，那你看思维也有良率，
其实台积电搞的就是经营的良率。
对，所以其实说实在，其实人一辈子他可能竞争的让你的差别就是你的思维，你的观念嘛。
对，
其实人一生的竞争就是观念的竞争，你观念比别人对了，其实你就赢了。
我还看了金维纯的终身受用的人生高效能解密了。那金维纯很厉害，就是他的文笔也很通俗易懂，他会从你人生的遇到的一些小故事
对
来谈启发。
他的活学哈这本书，我看过非常多的经理人，有时候我去拜访他们的案头哦，就放着这本书。那金维纯是我们的这个创办人嘛，其实好多的读者都很喜欢他，其实是透过自省，他关照自己过去犯的错，然后踩的坑踩的洞，然后去悟出说哇，人到底要怎么活得好。其实人生，他说人生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活得好。那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活得好不好？我觉得他的定义很有趣，他就是说两个标准，一个是说别人想不想跟你在一起，
是；
第二个是说那别人想不想变成跟你一样，用这两个来检视说你是不是活得好。哇，那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有点困难。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两个标准，你这还达不到，他觉得重点是什么？他觉得就是修。那修是什么？就修自己嘛。那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尤其是我在带领公司的时候，他说一个领导人就是要犯错了你愿意认，有错愿意认，
是
那你认了就要愿意改。
对，
那其实这个一直都是我的座右铭。他就说你从来都不要去装厉害，因为如果一个公司的领导人开始装厉害，
对，
不认错，那所有公司的人都会跟你，大家每天都在那边指责彼此，
而且猴子都会丢到最高领导人身上，
对，
你就会变诸葛亮。
所以啊，
累死，
不要那么硬。所以你有错你就认，然后认了你就愿意改。那我觉得金仙这个活学这个真的可以让我们安身立命。
我还看过那个蜜雪儿奥巴马的故事，当然这本书也很厚啦，你其实你可以挑重点看，我说真的。还有像冠军一样的思考，因为我开始跑马拉松的时候需要很多鼓舞嘛，他里面就在讲这个运动心理学大师，这个大师很酷，他可以把一个很烂的球队改造成好的球队，所以他的现身的说法就是告诉你说有一些精神要素比技术来的重要。
在心理素质，
对，在团体或者是在个人想要挑战巅峰上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实用哈，心理素质是这个年代哦，所有的人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如果你真的可以像冠军一样思考，那你就不怕风吹，好，就是惊涛骇浪。那有另外一本书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它这个书名哈稍微长一点，它叫做《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嗯，那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热爱的事不就通常都是真实的自己吗？或者很多人他就去做自己热爱的事。但其实这个作者告诉你，很多你喜欢做的事不见得你很擅长。
对，
所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不要看到说哇这个东西你很喜欢你就去做了，结果就把自己搞惨了。
其实就是主客观的可能性的问题，你还是要找到平衡点呢。那还有一个我也蛮喜欢的啦，就是商业模式大全哦，因为这个很容易，你真的念了之后，你大概就可以去 EMBA 上课，就至少你那个商业模式哦，什么保证获利模式图解，你画得出来，画得出来就能够有概念。这导师帮忙很多人去了解，现在很多有些那个缩写哦，大家不知道是虾米件哈，那他会把它介绍的挺清楚的，
你知道吗？哎，我没有想到你有看这本书哎，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他是把所有的理论模型都整理好，然后一次告诉你。那我
你不觉得这样很酷吗？有的老师教半天，就那个学期就教那三种模型。
没错，对，所以我看到其实像到我们 CEO 学院上课的学员啊，他都会把这本书拿去，因为你一边看一边就在整理。哦，所以有这么多商业模式可以用，那你现在用了哪几个？有哪些是你还有可能用的呢？
是，
那跟这本书相似啊，我还推荐一本，但这本有点难念啊。
啥？
七大市场力量。好，
这一本呢，这本有点难念。
因为里面有一些数学。
是，
但其实你不要
商业策略的基础。
对，其实你不要看数学就好了。但是呢，
很适合那个理工科的执行长们或中高阶主管看。
但是其实这一本是矽谷目前最红的一本书，就是你要判断一个公司值不值得投资，你要判断巴菲特的护城河概念有没有价值。
对，
其实这一本书啊，做了非常具体的诠释，所以矽谷现在所有的创投都是用这个七大元素在衡量的。
是，想要做大生意的，就拜托你也看一下，好不好？
有，我在思考我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其实就从这七大市场力量去
思考。那你要提供几则？
所以，
你来的朋友要提供特惠啊，这是
对对对。
我们现在进入广告时间了，
广告时间，那就是、
啊、你提供的特惠是电子版也要一起卖吗？我讲这么多书，就是希望提供特价、
他们没有告诉我，
不管就可以，反正请看资讯来连结。
好好好，
还有你们上周要一起卖吗？那个实体版跟电子版？
好啊，
因为上次购买的朋友很多都是我人生使用商学院朋友，那一年也到期了， 对不对？
对，
差不多。
那我们这一次就用，哎呦，天哪、啊，上次那价格太杀了、
你讲什么啊？我们一向很杀，有人在我们这边买那东西都
可以叫张胜忠进来，
都说金马喜安坐，
金马喜安坐，怎么会突然被凹呢？
我们里面的很多人呐、就是都是你们。
可不可以叫张胜忠进来？
电子的不可以的那个老板有没有？那他们也都提供很杀，那甚至我们还成为他的库存销货中心，而且我都告诉他，我告诉你，存货就是垃圾。为了不要制造存货，没有存货，一个公司等于赚钱。所以这些电商老板超努力的，有的还不到一年他就赶快清掉，所以常常他们可以买到非常超扯价格，而且我还告诉他说，你们自己清不掉，你们就因为你在公司清掉库存，会影响到你们公司电商的真正的产品，因为那产品还在线上，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他们的后盾。不信你去问问看，说谁跟我们有合作。
好，所以淡如刚刚讲了那么多呢，
就是都是用
帮大家
郭毅霖有史以来最低的折扣给大家，请看资讯栏的连结。好，那我们结束了。
好，谢谢。